弟兄姐妹朋友早，让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日的清晨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神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能够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用你的爱来反报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心灵工作家庭可能都有各样的重担或者需要，都求神这时候让我们能够把这一切的忧虑愁烦重担能够卸给神，让我们真是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更求神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以致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学习、工作各样挑战的时候，能够有力量，就是神你自己的话语，那就是神你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你那永不改变的爱。我们感谢神，我们把下面的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神你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的听，让我们的耳朵也能够警醒的听，以致你自己的话真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仰望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这就像刚才那个诗歌中所唱的爱是主题，永是主题啊。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那个彼此相爱，但不仅仅是那个2008年的主题，爱是那个永恒的主题。为什么？因为爱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神就是爱，所以说爱是永恒的，因为神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一年呢有更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爱，一同来经历神的爱，也是一起来学习怎么在神的教会中，怎么在你的家庭里面来彼此相爱。那中国人不是那个很擅长表达我们的爱的。那有人讲有一个故事，就有一对老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小孙女呢在公园里面散步，那突然那个小女孩就问她的爷爷，说爷爷你爱奶奶吗？那位爷爷当然说爱呀。那个小女孩就说，说爷爷你既然爱奶奶，我怎么没有听见你的奶奶说我爱你啊？那么爷爷说这个还用说吗？说你看这么多年都是我挣钱养活这个家，难道我还不爱她吗？说那个小女孩也不大明白是吧。那他又问他奶奶，说奶奶你爱爷爷吗？那他奶奶也说，他说爱呀。那最后他也同样也说，说奶奶你爱爷爷，怎么我也没有听见你对爷爷说我爱你了。那他奶奶也说这个还用说吗？说你看他的衣服都是我洗的，这家里面的饭都是我做的这么多年。那这小女孩也听了，说她很高兴，就是高兴的她的爷爷奶奶都是彼此相爱，但是她有仿佛也是不明白，就说她的爷爷奶奶怎么都没有在口头上表达出来他们彼此相爱似的。那这个小孩子来说，他可能不太明白大人那个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当然其实小孩子他是最能够体会也最能够表达爱的，他心中有爱的时候他就能够表达出来，而且他心中体会到那种爱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啊，他那个表情你就看得出来。那时候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那你听到那个小孩对你说就爸爸妈妈我爱你的时候，你就非常的高兴。虽然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接下来一个小时还会听你的话，不能把握，但是他当时说那句话你就会心中很高兴。但是作为那个大人的时候啊，我们长大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们有很多的义务，那我们忘记了其实光光尽责任呢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爱。那我们的父辈都是那个不擅长用言语表达爱的，但他们都是用他们的那个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爱，对配偶对家庭默默地奉献自己。那这年我不是要怀疑我们那个父母的爱，那只是我跟大家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有行为有行动是不是就一定有爱？那是先有爱才有行动呢，还是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爱？ 那如果你再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爱？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话题，叫爱的真谛，就是什么是爱？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一次那个彼此相爱，我们说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设计，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上个主日我也跟他讲了，说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都是来表达爱，那就是说有四种爱。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到底是有哪四种爱呢？第一种爱是什么？OK，你们有没有记住？我希望你们能够听到，能够记住。第一种爱就是叫做 physical，就是那个身体的或者那种肉体的爱。我们说这种爱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它带有一种属性，就是那种占有性，那种 possessive 爱，它是占有对方想。那这个字我说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也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彼此相爱的爱，也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爱。那第二种爱是什么？是亲情的爱，所以叫做 family affection。那我想这个爱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我们都有父母，我们都有弟兄姐妹。那第三种爱是朋友的爱，对 ，filial。那第四种爱是什么？对，神的爱，叫做爱加倍 （agape），用希腊文叫。那这是圣经里面，谈的最多的爱，神的爱，从神而来的爱。而且我上次讲了，这种爱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舍己的爱 （selfline）。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牺牲的爱，是那个 sacrificial。那还有这种爱是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更多前书》13章这些圣经继续的思想，这个 agape 这种神的爱，它的属性，这个它的本性。因为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那你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对爱的认识是错误的呢，你就不可能正确的去爱。那你可能说，爱还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爱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只有你自己去感受。那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对爱的认识，以为爱只是一种感觉，但不幸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或者说不完全的认识，所以它导致了很多爱的悲剧。如果你只是跟着感觉走的话，那感觉什么？感觉是最靠不住的。你睡一觉起来，你的感觉肯定完全改变。那你如果是你的爱只是靠感觉了，那你的爱就很可能就会改变。而且，如果你感觉没有了的时候，你的爱也就停止了。那这是那个很多那个特别婚姻家庭的时候，那年轻人呢对这个爱一个最大的一个误解。那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时候，或者讲到这个 agape 爱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经常对人进行福音辅导的就要强调，说爱里面同时包括理性，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爱是一种意志的爱，就是你人我们不是说人有那个感觉，人有感情了，那人也有理性，同时人最重要的是有意志，你的 will 就你的那个意志。那当你爱的时候啊，你的那个知情意三部分都要完全的投入，要让你整个的人呢都要投入的这个爱，而不是只是靠了感觉。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爱也是这样的，就是让你全人全心的投入。比如在那个马可福音12章18节，那有一个文士就来问耶稣啊，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就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你都可以看到，主要是说你要尽心，这可能就是你的那个 feeling， 就你的感觉。那要尽性，要尽意，尽性呢是那个英文是 mind， 就是你的头脑、你的理性；尽意就是你的 will。就是你的意志，那还有尽力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那所以你整个的人就是这样投入，而不仅仅是那个一种感觉。那你看耶稣爱门徒的爱呢， 那个义这部分是很强的，就是耶稣他是定义要爱他的门徒，而且定义爱他们到底，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爱他们，不管他们怎么样。那这是那个义治的爱。那我给你举出圣经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爱，它是有那个义治的爱和那个理性的这里面，而不仅仅是靠一种感觉。甚至其实很少谈到感觉的，在圣经里面谈爱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比如那个讲的，他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你从这节圣经你就看到，耶稣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要钉十字架了，所以他是很清楚的，爱的时候是很清楚的，不像我们说你一爱的时候头脑就糊涂了，他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他。那他要钉十字架了，但是他就爱他们到底，而且是那个这是一个决定的意志的决定，就他就爱他们到底，而且定义爱他们。那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也是同样的，说耶稣被劫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你可以看到他也是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他知道自己被劫离开地上到了天父那里去了，而且他说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去耶路撒冷要发生什么事情，去耶路撒冷他会被文士被祭司长抓，被他们辱骂，被他们打，甚至最后被杀，但是他就说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说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他决定顺服天父的旨意。那而且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受苦受害就是天父对他的旨意。那这是从耶稣的角度来讲，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呀，那个最明显的一节圣经就是记载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年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这里我们是讲五十三章是那个弥赛亚诗，就是预言将来那个那位救主的情况，那也是讲了他要受苦受害，最后被杀。但是啊，他这里五十三章第十节就把那个原因讲出来，就这件事情呢、啊，不仅仅是出自我们人，虽然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罪把耶稣抓起来，甚至把他杀害，但是更重要的还有这件事情本身是出自神，出自神对人的爱。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就耶稣受苦受害是神的那个旨意，是神定义要这样做的，但这是表达了神的爱，因为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压伤，为我们受痛苦，那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人呢就可以与他和好，人就可以经历神的爱。所以你看见那个义治的成分在里面是很强的。那还有一处最著名的圣经呢，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神定义让他的儿子来为人受死，那耶稣自己也愿意为人受死。那在那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啊，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受死了，那段祷告就是把这两方面都连在一起。那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被捕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这里是让我们最清楚的看到耶稣的爱啊，是有意志的爱，他是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存心顺服的一个地步叫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那个我们讲那个爱，随着你自己的思想，你对你的儿女或者对你配偶的爱，你有没有这个意志的成分在里面，你就是定义要爱他，而且一直要爱到底。那这个其实如果你们在教会结婚的话，让你那个 vow 的时候，让你那个发誓宣言的时候，那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什么无论你贫，无论你贫穷，无论你富贵，无论你疾病还是无论你健康，什么你都要爱对方。那这个就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不管外面的条件外面的环境怎么改变，你的爱不应该改变。那耶稣他对那个神的旨意完全的顺服， 它的动力是什么？这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爱。我们第一次，我上次已经讲了神，神之间呢、啊，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爱的连结。那是在爱中，圣子就顺服圣父的旨意。那在爱中呢，圣父的旨意实现，而是也当时这样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人。不然的话，神的爱没办法临到人。那当我们人那回应神的这种爱的时候，那也是这样，就是要让我们人的意志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意志上要对神有一个顺服，对神有一个委身，就把自己献给神，那全心全意的来爱神，那这样神的爱就会源源不断的临到我们，同时神的爱就会透过我们临到身边的人。那其实那个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其实你遵守一个人的命令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要决定啊，我要遵守这个命令，我要照着他所做的去做。所以你对那个神的爱，或者说讲到那个爱的时候，要很清楚，爱是带有意志的，就你要做一个承诺。那你要彼此相爱，你就不管你的弟兄姐妹，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觉得他可爱还是不可爱，那你都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一个决定。那我们我记得那个三零年代的时候，在那个第二届，就是到中国去的那个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举行那个第二次宣教士大会。因为你知道，从西方各个宗派的宣教士都到中国去，那所以说有时候那个宗派之间呢，反而有一些那种可能一些摩擦。那那些宣教士他们就集中在一起开会，就是整个的商讨要如何把福音传遍中国。那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在他们第二次的宣教大会上，说我们看法、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做事的方法、我们宣教的策略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一样的，而且我们一定要决心的，说就是我们决定决心彼此相爱。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你如果没有爱，你去那个宣教了，那没有结果的。可是因为人家看你的宣教士之间如果都不能够彼此相爱，那人家怎么来跟随你呢？那我们在教会生活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都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过去自己成长的背景，我们信主的经历也都不一样，那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也都不一样，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我们决心彼此相爱，我们在我们的意志上要做这样一个决定。那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吩咐，神的命令让我们要彼此相爱。那爱的真谛，这个到底什么是爱呢？那就不是你道听途说，或者说不是你从那个世俗的潮流中得来的。因为离开了那个真善美的源头啊，现在世俗上很多的书籍啦、媒体啦，已经灌输给现代的很多错误的爱的观念。那比如那个人们常常一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呢，你只要事业成功，你有钱有权，那你就可以爱了，就是你就可以想得到你爱的东西，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约束你似的。那这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个，你如果要爱，你要有一个条件，你要有一个资本。但是它其实啊，完全相反。可能当你如果去事业成功、有钱有权，你所做出来的肯定一点爱都没有，就是你也没有得到你真正的爱。那这个在我们中国，咱们现在看的是最清楚的。那圣经上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上次也跟大家读过的提摩太后书三章，那里开始讲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什么一个状况呢？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逐，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如果你真的是在世上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有的时候，你可能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那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很多做的都是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爱，自己没有感受到爱，自己也不能去爱别人。那真正的爱呢？我记得曾经我在那个也是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一首歌，叫做《爱情鸟》。那《爱情鸟》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呢还没有来到。那这是很多人的感觉，很多年轻人。那后来你想一想呢，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爱你的人飞走了，可能很多人你真的是很爱一个人，其实那个你不知道什么是爱，当然不是你爱的人。如果你爱的人的话，他不会飞走。那如果爱我的人还没有来到，那如果爱你的人如果真正来到了，但是因为你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如果他爱你，但是你又不爱他，你爱的人呢，他又不爱你，这就是那个很多人那个错误的观念。那我当时那个年轻人真的是那首歌也是印象很深。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流行歌曲啊，特别流行歌曲里面很多关于那种爱情方面的，他带给你那个观念那个错觉，都是错误的。但是他就把你带进那个感觉里面去了，所以很多人从流行歌曲里面出不来。那昨天晚上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那对母子俩也是，回家的路上我就跟他谈到他小孩最喜欢周杰伦的歌，最喜欢流行歌曲。他们昨天来到加拿大，他们家里面还贴着他那个偶像的那个巨大的那个画像。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让你的孩子听太多的流行歌曲，应该让他来听那个赞美神的诗歌。因为流行歌曲啊，它唱出你的感觉，是吧？流行歌曲真的唱出你的感觉，但是啊，它不能给你答案。因为那些唱流行歌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如果你去看那些流行歌手，很多在台上他很风光，一下台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活，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那个香港艺人之家里面有很多的见证，那香港艺人之家就是香港的那些歌手、那些电视、电影明星，他们如何参加这个香港艺人之家，认识了真正的爱，然后他们做了见证。你去看他们以前在台上都是很风光的，但是一下了台啊，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活。那如果他都不知道怎么活，那他唱的歌你听了，你能够指望他告诉你怎么活吗？他根本就不能的。但是他可以把你那种心中的感觉唱出来，但是他不能给你出路。但神歌颂神的诗歌，他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神知道我们的困难，神知道我们的重担，但是他同时让你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你来依靠他，你来仰望神，神的话语就给我们亮光。这是那个唱流行歌跟那个赞美神的歌完全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下面就从那个来看一看那个格林的前书十三章这一段，通常被称为爱的真谛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那个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后面是第八节到十三节，那中间的我们说爱的真谛通常就是讲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的那个前半段。那在讲这段经文以前，我们要先知道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那它的上文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他是在讲一个叫圣灵的恩赐，这叫属灵的恩赐。那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那以致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到七节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格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格林多教会就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恩赐，他们不是用这个恩赐来彼此服侍，让神得荣耀，让人得益处。相反呢，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恩赐来高举个人，来分门别类，以致彼此相争，引起那个教会很多的混乱，引起教会很多的伤害，那个教会就有很大的问题。那所以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特别告诉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就教会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是合一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父，只有一个灵，那所有的恩赐呢都是从神来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他就说，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恩赐是从神来的。 那神给我们恩赐啊，是要让我们彼此服侍，荣耀神。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不同的恩赐，你有不同的才干，你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说哦，我能够做这样，所以我就做这样。我就最后你就荣耀你自己，或者说教会里面就只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变成分门别类，彼此相争。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能够有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才华，目的是要让我们彼此配搭。彼此服侍，以真的建造教会，那荣耀神。那时候保罗在书上还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教会就相当于一个基督的身体，就相当于一个身体一样。那身体上就是什么？有各样的器官、各样的肢体，有手、有脚、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那有体面的，有不体面的。比如说有人讲，说大家都很最不喜欢做的，有一个弟兄讲说。我就喜欢做什么，我就喜欢做那个脚后跟，那都大家都最不喜欢做了。那个其实脚后跟很重要的，你知道吗？虽然是踩在地上，如果你的脚后跟有问题啊，你想一想，你可多么难受。那身体，保罗也在那里讲，他说越是那个看了不体面的肢体呢，那我们越是要让它体面，越是要让它夺得荣耀，让神整个的得荣耀，而且各个肢体之间是彼此配搭的。那你就是说，你如果手不舒服的话，你是整个身体都不舒服；如果你牙痛的话，你整个人都不舒服的，所以彼此间是有关联的。那保罗用这个就告诉他们，要他们怎么使用他们的恩赐。但是在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他就说了一句话：“父我，你们要求，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保罗这里讲的那个最大的恩赐，或者更大的恩赐，那个最妙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爱。爱是一个最大的恩赐，而且爱也是我们应用别的恩赐的一个基础。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你不在爱中的应用，你不是为了爱人爱神吗？你这个恩赐就不能够达到神给你恩赐的目的。你本身自己不能得到建造，别人也不能从你的恩赐中得到益处。那接下来说，保罗在那个13章就开始讲了。那他的第一到第三节啊，他用了那个三个例子，也是三个很大的恩赐啊，三个例子来说，那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刚讲了，就爱是先有爱呢，还是先有行动？是那个行动本身就是爱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话，你可能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你都会错。是先有爱还是先有行动？这个行动本身是不是爱呢？那保罗用这三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行动本身呢跟爱还有区别的。你有这个行动，必定有爱。爱比呢，爱是一种比行动更高更深的一种东西。保罗他举了三个例子，他第一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顿罗想的八一样。那第一个，你看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这都是那个恩赐。有的恩赐，有人会说方言，或者有人会讲那个天使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呢？你就跟那个名的罗想的八一样。第二个例子，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哇，这人很厉害。如果你的祷告，你的信心能够移山的话，那但是真的就很厉害了。但是如果没有爱呢，或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也没有益处了。第三个例子，他讲，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不知道你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了、啊，他把他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把让别人把他烧掉都可以。那这人呢，可能很有爱心了，你觉得？但是他可能没有爱，他如果却也没有爱了，仍然与我无异。那保罗，我刚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惊讶。那你就很明白他到底爱是什么了。如果一个人做了这么多，他还没有爱。那到底这个爱是什么？就有时候很难明白似的。那至少圣经告诉你，爱跟行动是不一样的。你有行动不一定有爱。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在这三件事情上都做不到。那我自己我不能够说方言，我普通话还带到四川口音。那我见过说方言的姐妹，所以我在美国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会说方言。那我也没有那个先知讲道之能，更不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了，那更没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那我也没有将我所有的舍己穷人，或者舍己身叫人魂伤。那这是，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没有爱，或者我不能够有爱呢？那保罗的回答就当然不是。如果你可能能够做了这三样事情，你也可能没有爱，那你也可能有爱，不能够做了这三样事情。那如果最糟糕的就是你两样都没有，你也不能做这样事情，你也没有爱。那我盼望你啊，两样都有就是最好。你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而且你又是有爱，在爱中来做事情。那这是我们的教会服事，服事人服事神最重要的，就是爱是我们的动力，爱是我们的动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为了爱神爱人来做的。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能够做，但是你同样的可以有爱心，而且你能够表达你的爱。那其实那个爱跟能力啊是不一样的。很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像一个妈妈，她如果很有钱的话，那么她小孩子也经常帮她买礼物，买玩具给她。如果那有，所以说她有很有可能，她有时候买一件礼物的时候啊，她都根本没有想，这个礼物对孩子有没有好处，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出自那个爱这个孩子去买了一件礼物跟那个孩子，她可能就是为了呀，这个孩子反正这样让我要礼物，我就跟他买一件，等他烦我。这是那个他有能够做到，但是他不一定有爱的。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另外一个妈妈她没有钱，她不能够跟她的孩子买礼物，但是这个妈妈有可能很爱她的孩子。我想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的体会。所以爱跟能力是不一样的，爱跟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个，我想很多人读过一个故事了，讲到那男女一对年轻的夫妇了，那个年轻的妻子啊，就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那个丈夫就有一只那个祖传的一个表，但是这个表没有表带，没有表链。那这两个人呢，就非常相爱，但是啊，就是很穷。那他们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想给对方买一件礼物。那最后这个丈夫啊，就想那个妻子啊，就是一头很漂亮的头发，但是家里面很穷，连梳子都没有。那他就想给他买一个梳子，但是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他那只表卖掉了，就买了一个梳子。那没想到这个年轻的那个妻子也想给丈夫买一件礼物，但是那丈夫有一只表，但是没有表链。那最后他也没有钱，那怎么办？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去卖了，最后买了一只那个，买了一个表链送给她的丈夫。那最后当他们两个最后要交了一件链的时候啊，他很高兴拿出自己给对方买的礼物的时候，才发现什么都用上了。但是那个爱就表达出来了，这是那个爱，就是很多时候那个爱跟那个能力，就是跟那个行动，他那个关系，我想大家很清楚，你有爱，你可能是就会有行动，有正当的适合的那个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有行动，你有可能没有爱的。那哥林多前书那个十三章第后面的两节，后面的几节，这八节到十节，就是跟那个前面一到三节是对应的。因为他说，先知讲道是能，总比归于无有；说方言是能，总比停止；知识也总比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刚才讲了，爱是主题，永是主题。因为神就是爱，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神是永恒的，神是不改变的。那爱也有一个特点，爱是永恒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有限的。我现在都在讲道，到了那个天堂我不用讲道。那我们现在做很多的事情，你到了天堂你也不用做了。因为他说先知讲道是能，说方言是能，知识也都归于无有。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面对面了，你就看见神了，你不需要人跟你解释，你都明白了。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就是爱，就你对神的爱。那你到了神那里啊，将来人就说那到天堂要做什么，要干什么，实在很难想象似的。我也不知道你到天堂要干什么。那圣经里面至少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神面前敬拜神，要在神面前那个瞻仰他的荣耀。那你说那老是敬拜神，老是瞻仰神的荣耀也很单调，是吧？而且要到永远了。 但是如果你明白了爱的话，你就觉得不单调，你也觉得那个，因为爱能够使瞬间变为永恒，就爱你在爱中你可以忘记那个时间的，你不会那个说哎呀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啊。如果你有爱的话你不会的，所以到天堂的时候如果你不爱神呢，那你就很难过，因为天堂里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你又不爱他，那你就是很别扭。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我们要讲那个彼此相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要爱神，你要经历神的爱。那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爱，你很爱神的时候，那那个天堂就是最好的地方了，不然的话你就觉得那个天堂不好玩，有点单调。那个十三章那个十三节，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这三样最大的是爱。那这是我们那个跟我们三个孩子取名的那一节圣经了，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些圣经感动，我们就取了那个天信天爱天望。但是那让我们真的告诉我们，这最大的就是爱。那中间这个四到八节呢，就是那个爱的真谛，就到底什么是爱。那他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今天可能讲不完了，这里头每一节圣经都可以那个讲，都可以讲一堂道。那但是当你第一次读，或者我自己第一次读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很那个，有点点那个诧异，就是觉得这些听起来都很熟悉似的，这些话语，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但是你就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爱。那圣经说这个就是爱，说那个爱不是那种很高深的、很玄妙的东西，爱就是可能在我们觉得很小的事情上，觉得一点很小的事情上，就彰显了神的爱。那很多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圣经有一次形容那个以色列人，说他们就是希望埃及有一条河是什么？是尼罗河。尼罗河经常就是那个波涛汹涌的，但是那个迦南地以色列人只有一条河，是那个约旦河。约旦河呢，就跟那个尼罗河比起来啊，就小很多。但是说在以赛亚书有一次神责备他们，就他们盼望的是那种波涛汹涌式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希望那种爱，就是波涛汹涌式的。但是你却不知道真正的爱是那个涓涓细流，长流不止。所以那个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这个跟后面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相关的。那个忍这个字啊，忍一会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忍，对，忍一会。但是如果你要忍久一点呢，恒久忍耐呢，那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忍到一定程度，实在就忍无可忍，是吧？就全部爆发出来。那忍这个字啊，人讲这个字都是你心上有一把刀啊，不是一把刀，其实比如说是一把小刀，是锋利的小刀，所以叫忍。一个刃，那这种小刀如果很锋利的一把小刀刺到你的心脏啊，你可以想象你还能不能够忍啊？就那最让你心痛的，那你怎么能够忍呢？除非你有爱。你没有爱你就不能够忍，你有爱你就能够忍。那我曾经讲过一个我在美国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就能说方言，对，但是她也有爱。那她丈夫啊，把她和她的孩子送到加拿大来，啊，自己在香港，行中医的，很有钱了、啊，而且这个人呢，他很骄傲，就是他能够医各种疑难怪症，他医了很多那种怪病，但用那个中医跟人家治好了。所以说那个他就又很有钱，那后面呢他就那个，而且也很有成就，他五个孩子，就送到那个美国，那太太就带着五个孩子在美国，然后后来孩子们就长大，也读书，后来也做了自己的事业，拥有房子，自己也开了一个餐馆。那没想到有一年的那个圣诞节前夕啊，他的那个太太就发现他在香港另外有一个家，跟另外一个女人好。那这个时候他整个的人生就开始崩溃，他已经多年经营的，随着多年盼望的，他就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那刚好就好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小女儿在那个弗吉尼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碰到他的同学是基督徒，就跟他传了福音。 那其实他小女儿现在也是有他们全家人多年的一致讥笑他的那个小女儿，就觉得他怎么信神呢？那因为我们家里看什么都有，但没想到在那个年圣诞节的时候，他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就是他小女儿跟他讲了这个福音，让他走进了教会，第一次听见福音呢，他就接受了，而且那个心，从此啊，他那个心中啊，神呢已经是大大的就领导了，他完全改变了。而且她对她丈夫一点不记恨，她丈夫，她常常为她丈夫祷告，她相信她丈夫有一天会回头。现在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她信主，她的丈夫一点改变没有，但是她还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而且由于恩慈，她丈夫这么对待她，但是她不这样对待她丈夫，她为她丈夫祷告。那而且正因为她那个很追求神啊，因为她各样的心灵的痛苦啊，都在那个爱，在那个神的爱里面得到了释放。所以那个神就把那个说方言的恩赐就加给他，他那个经常就可以用方言祷告，而且那个祷告非常热切，经常就是为教会和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很多那个远处的弟兄姐妹，他都为他们祷告。那也感谢神，虽然我们来到加拿大，他是常常为我们祷告。那你就看到那个忍耐是很久的，不是说我们人就说，那你有人也就质问他了，说你怎么这么爱神，神也这么爱你，那为什么你祷告这么久神还不听呢？那你的丈夫还没有回心转意呢？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说神爱他，而且神要让他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忍耐等待，而且只有这是他唯一的指望。如果他没有，他也想到如果他没有神呢，他可能已经没有，现在已经不是在世上了，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因为她曾经想到自杀，她也想到很多报复她丈夫的手段。那她说她丈夫可以找一个，她说那我也可以再找。她也想到很多，但是信到神以后，她都完全改变。神呢，让她得到那个很大的满足，很大的那个喜乐，而且为她的孩子们呢，她的孩子们那个婚姻也很糟糕的，因为她父亲这样做，导致她的几个孩子的婚姻都非常糟糕。那但是这个家里面就是她一个人。靠着神在支撑，在守望，而且跟这个家带来很大的安慰，很大的盼望。那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如果你没有爱，你就很难那个忍耐。那下面的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都非常明，非常容易明白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例子，很多见证可以跟大家讲。那第五个就是我要特别提的，不做害羞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让神的名蒙羞，同时我们也不能够让自己，不要让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孩子蒙羞。如果有爱，不要做那个害羞的事情。那要对爱也很重要，爱有排他性的。你如果是，因为他那个丈夫有一点就是 很有意思，他说我也很爱你啊，但是他说我同时也爱别的人，他就不明白那个爱有那个排他性。那他让他做了让他妻子蒙羞的事情，让他孩子蒙羞的事情，他都不明白，他也觉得他很有爱，因为他很有钱了，说我可以同时爱好多人。那这是那个我们讲的夫妻之爱，跟他讲到那个神爱的那个排他性，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那不求自己的益处。那第三下面一点呢，就是说不轻易发怒。那大家没想到这也是爱，那就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轻易发怒，那我们还觉得很爱对方，很爱我们的孩子，很爱我们的配偶，但是你对他就是那个暴跳如雷，你还是很爱他。当然你没想到那个爱其实真的是不轻易发怒，你如果能够不让你发怒啊，那就是爱的很大一个表现。那不计算人的恶，那也是很清楚啊，我们能够饶恕对方，能够不计较对方。那人受了伤害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那种伤害不能从你心中除去，你一直在记到这个的，那你就是在计算人的恶。那如果是神爱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忘记，你可以原谅，你可以胜过。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这是那个神的爱很重要的特点。我要讲神的爱是有理性的，有意志的，就它有真理，神的话是真理的，告诉我们怎么爱。一个爱的人呢，是喜欢真理的。那有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格里留一家了。如果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格里留一家，那圣经里面记得他也是周济穷人，帮助以色列人做很多的事情。那如果是照着人的观念，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讲，而且这样的人的话，他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得救了？他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是的，但是他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呢，当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当你把耶稣讲给他的时候，他一定接受的。可能刘一家就是这样的，他很有爱心，但是当神告诉他去叫彼得到他家里来把福音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全家都接受了。这是那个叫喜欢真理。如果说一个人他很有爱心，也很能做好事，但是你跟他讲耶稣基督，他就反对或者他抵挡福音呢，你就知道他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如果真正的爱的人，他是喜欢真理的。那接下来有四个凡事是最难的了，对，那个第七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那个最难的，是吧？你看什么都包容，什么都相信，凡事都盼望，凡事都忍耐。那这里我就想到，你如果看到释迦耶稣在中国里面有一个见证，讲的白净的一对弟兄姐妹，那个姊妹她信了主以后，她就凡事相信，她丈夫说什么话她都信，她丈夫骗她她也信。对，所以说当着那个后来她丈夫看到她怎么这么傻似的，后来她就不敢骗她了，你知道吗？这就叫凡事相信。凡是相信，这里就不是说我们逆来顺受，而是我们相信一位全知的神，全能的神，神都在掌管的。很多事情你是我们人不知道的，所以一个人跟你说一句话，你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知道啊，那你就相信他。最后神会为这个事情负责的，这叫凡事相信，说不是靠我们自己。而且你那个妻子也是因为爱她丈夫的缘故，她就这样相信的。那她呢也是因为这样，她把她丈夫挽回了，她丈夫呢也信了耶稣。那最后一个就是爱是永不止息。那我将讲那个意志的爱，就你做一个决定，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最近一个弟兄原来在弗吉尼亚的，后来他去了那个纽约长岛，那。他长岛，那这地方也是很热心的，但他去了长岛两年呢，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为什么？他去了第一年到年尾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这个传道人进行一个评价，最后没想到就没通过，那最后那个传道人就走了。那他第一次，他第一年他也不知道了，他就走了。那没想到他们很快又请了一个传道人，在2007年开始的时候，那到了2007年底的时候，圣诞节前夕，他们又开始对这个传道人一年又开始一个评定，评定一投票刚好又差一点点没通过啊，最后那个传道人要走啊，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呢就很难过了，他说他这个教会怎么老犯传道。那最后他就跟我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你要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你要爱这些弟兄姐妹，去就是爱是永不止息啊！你不能因为这个，他觉得他已经那个教会，他很年轻的，他一个人，一个弟兄没结婚，所以当时去了两年，他就坚持参加他们祷告会，就是那个里面那个执事啊，就觉得这个人刚来，怎么这么热心参加聚会，而且参加祷告会，那这就说，那你让他也来做执事，就说那你也来做执事，那他又给我们打个电话。那他就说，他说我这么年轻，我刚刚到你这里，我不能做执事。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看法，你可以告诉那个执事。那后来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那个执事，那执事根本就不听他的。后来呢，他就觉得那个执事，那几个执事啊，就像管理那个华尔街，管理那个曼哈顿那些公司一样的，在经营那个教会。所以呢，每年就是换一个传道人，那他就很难过。那么今天圣诞节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了。他就想，哎呀，我已经不想跟这一群在一起了。那这一群人，他实在有点受不了。那最后我就告诉他，你要爱他们，说你要去跟那个同事交通，而且你要去学习爱这个爱这些弟兄姐妹。那他说那好，我继续学习。那这是那个爱不止息，就你不能那个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条件改变，你的爱就改变，或者你爱就没有了。那今天我没有那个仔细的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三章四到八节，我希望我下次以后还有机会继续讲里面，就是我说每一节圣经都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怎么去爱的。但是我希望啊，就我讲这个爱的主题，不在讲爱的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为我祷告，我希望以爱心来讲，是平，而且我希望我讲的这些话呢， 不仅是让你知道一个理论，那什么是爱你知道了，我是希望你能够真正去爱，去实践这个爱，无论是在你的家里面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也盼望如果你过去在这个爱的事情上受了伤害了，或者你对爱已经绝望了，对爱已经冷淡了，我就这样了，没什么爱了。那有一个刘志雄弟兄，他写一本书叫牵手一世情啊，他那里面讲到婚姻有两种，一种嘛就是你的婚姻你是在享受，那你就知道那是有爱，那还有一种婚姻啊，就是你是在忍受，那你就知道那里面就没有爱了，你虽然还在忍到，对，但是已经没有爱了。当然我就希望神的话能够把你那种爱神的心爱人的心能够重新苏醒过来，神的话能够苏醒人心的，不然能够重新泛起你对爱的渴慕，对神的渴慕，重新泛起你对人的爱，能够一直去面对你将来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有爱啊，再多的挑战都能够面对。人就是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你心中有爱就有盼望，信望爱嘛，这是就有盼望，你就有信心，你就可以面对我们生活中我们教会中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一定有的，但是啊，都能够胜过，而且都能够经历过，神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能够赐下他的爱，赐下他的恩典来保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如果我也盼望，如果在座的人呢，你还没有领受到神的爱，你还没有来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死，就把他的爱向我们最深最高的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你愿意来接受神的爱，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你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心中祷告，你说神啊，我需要你的爱，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愿你的爱进到我的心中。如果有人你曾经在这个爱的事情上受到伤害，不让你伤害别人还是别人伤害你，那神的爱是一种医治的爱，神的爱是一种释放的爱，那这个时候我也愿意你在你的心中啊，你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同时也原谅你自己，如果你伤害了别人的话。那最后我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我说爱是有一个意志的，爱是需要我们做一个决定的。那在今年2008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在心中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在神的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求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知道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当我每一次想到你的爱，想到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时候，一次一次我们可能都远离你，但是我们一次一次再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你的爱临到我们，你在爱中接纳我们，你在爱中建立我们，你在爱中坚固我们。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来到你教来到你殿中的人，来到你面前的人，你都在爱中接纳了我们。我们感谢神，求神这个饶恕的爱、医治的爱能够临到我们心中，更是能够激励我们要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去学习彼此相爱，而且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忍耐有恩慈，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抓到神你的心意，抓到神你的方式去彼此相爱，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中还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你都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有各样的难处，有各样的需要，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爱我们有盼望，因着爱我们有信心，让你在以后的日子里面都将你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浇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爱中真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一同来成长。我们感谢神，求神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向你的祷告，求神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向你所立定的心志，你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 那下面我们来唱一首歌，就是根据那个《哥林多前书》13:4-8。Thank you.